11月21日的 A 股可谓全线溃败，三大指数跌幅均超 2%， 沪指跌了 2.45%， 一路跌破3920、3900、3876等多个支撑位。创业板指暴跌 4.02%， 跳空低开并且跌破3000点，创了近两个月指数新低。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近百股跌停，当真是血流成河。板块方面，锂电板块狂掀跌停潮，锂矿、盐湖提锂、锂电池、动力电池等概念股集体大跌，有机硅概念快速下跌，晨光新材跌停，存储芯片概念持续走弱，德明利、时空科技跌停。周五这轮暴跌的导火索，其中一个原因是 AI 泡沫的问题。尽管英伟达2025年三季度业绩超预期，但英伟达是 AI 行业里卖铲子的那个，赚的是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而且英伟达的业绩是三季度的，属于过去式。虽然财报会上英伟达给未来的业绩画了大饼，但现在市场质疑的是科技巨头巨额的资本开支砸向 AI 能不能赚回钱。原本现金流充沛的科技巨头为了搞 AI 还需要额外发行债券，会不会导致公司现金流出问题？英伟达、 OpenAI、 甲骨文形成内循环订单，一旦证伪，会不会出现铁锁连舟式的暴雷？这个问题短期内没办法证实，但也没办法证伪，所以股价虽不至于暴跌，但也很难再往上涨。想股价往上涨，起码要把市场的这个疑虑打消。如果 AI 被证实是泡沫，那问题将非常严重，因为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或者 A 股，都有相当一部分公司的业绩预期是靠科技公司的 AI 资本开支做支撑的。如果这些科技公司把资本开支下调，那对于很多股票业绩增长预期都是严重打击，股价恐怕就有比较大的回调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全球资金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集体翻车，九月非农数据一出来，不少机构连夜修改预测，摩根大通直接喊出12月不降息，市场预期概率从两周前的 99% 猛摔到 40%。 同时国内本月 LPR 利率继续保持不变，而中国央行开始重提跨周期，使得市场认为未来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可能收窄。这些情绪传到 A 股，直接就演变成了流动性恐慌。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在中方多次强烈抗议下，高市早苗丝毫没有撤回涉台言论的意思，并且日本的民调数据显示高市的支持率还在上升，从 62% 上升到了 69%。 上升的原因是他获得了日本大量30岁以下年轻人的支持。现在的情况是日本在民意和党政之争下，高市早苗短期不可能收手，而中国也很难善罢甘休，所以市场上有很多人就担心双方受民意裹挟或者时代推动之下，说不定就爆发了冲突，嘴炮直接变热战。当然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中日之间打不起来，我们此前说过，至少在台海局势落定且欧美供应链与中国全面脱钩完成之前，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全面战争，也不会有超出局部对峙强度的任何军事冲突。另外在中日交恶的情况下，这次 A 股也出现一些奇怪现象，在5000多只个股下跌的背景下，有些特别的股票还在上涨，这些股票特别就特别在名字上，联想到 A 股喜欢炒作名字概念的特点，如果拉一份大涨股票名字和大跌股票名字的清单，就会发现上涨的包括润本、日盈、日升、华软等等，下跌的都叫统一、华盛、华夏幸福之类的。再看福日股份，名字里可以联想到俘虏日军的意思。来看上图，自从中日两国交恶之后，它的走势是这样的，很难相信这些概念是在乱炒，不像是巧合。无论怎么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前这些盘面的利空消息都是盘面本身弱势带来的，如果盘面足够强，利空将会被自然忽视，而现在所有的利空都会放大，所以这次下跌可能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就当前的股市，最担心的应该是两融资金的踩踏，因为这种踩踏在 A 股发生过数次，每一次都是惨淡收场，并且迟迟无法回暖。最为知名的就是2015年的熔断阶段，那一轮牛市的终结就是从打击杠杆资金开始的。踩踏最严重的阶段，大盘天天熔断， 四天下跌800多点，相当于每天大盘跌5%，多个板块连续跌停，那才叫真正的踩踏式崩盘。而这一轮 A 股的驱动资金主力就是两融。上图统计了 A 股两融余额趋势，从去年八月到现在， A 股两融余额增加了1.09万亿，成为 A 股诸多资金来源的最大主力。特别是今年五月至今，两融资金还在快速上升，但是新开户人数已经降下来了，对比去年十月少了很多，成交量最近两个月也降低了。这些数据都说明，支撑这两个月行情的就是两融资金。从上证指数的位置来看，下周再跌1%至2%，那就会到关键支撑位了。如果还找不到支撑股价进一步上涨的动力，那么所有的利空都会放大。无论是 AI 泡沫，还是中日冲突，或是两融踩踏，都是高悬在 A 股头上的一把剑，随时可能落下。另外，本轮行情以来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 A 股市场散户盈利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比以往更加突出。很多人都有个疑问，为什么今年散户赚钱难度这么大？最根本原因是股市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轮行情非常特殊，大多数投资者没能抓住实质。很多人认为 A 股之所以在2025年整体表现不错，主要是因为宏观面宽松，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全面到来，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进行时，所以这轮行情的实质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变革。而中国对这一轮产业革命的反应速度、参与深度远超前三次，前三次分别是蒸汽机、电气化、信息化。再加上中国有工程师红利，依托全球产业链诞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在 AI 算力中心扩建中赚得盆满钵满，这给 AI 板块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 AI 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如果散户还按照旧经验去买老灯股，自然赚不到钱。当然，如果是在十月以后追高买了 AI 股，也容易亏钱。第二，其实更关键， AI 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股市生态，让机构和散户在获得信息、掌控市场方面差距拉大，散户的地位更为弱势，机构则是对其任意碾压。首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量化交易手段越来越先进，一批顶级的量化私募，比如幻方、九坤、明弘等，均大量购入先进的 GPU， 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策略垂域大模型，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市场数据和情绪走向来做出交易决策，其中有很多手段是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比如有量化机构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简称 NLP， 实时分析股吧、微博等平台的散户评论，当加仓、涨停等看多情绪关键词暴增时，就会启动抛售策略。反之，当散户过度悲观的时候，量化机构则会开始抄底。还有的机构通过算法破解了大多数散户的止损设置习惯或者追涨习惯，通过拉升股价或者打压股价到一定位置，引发更多散户追涨或者杀跌，从而获利。中等规模的机构虽然没有能力建自己的大模型 AI 实验室，但有能力基于开源大模型进行微调和应用创新，建立自己的 AI 支撑体系。总之，随着 AI 时代全面到来，机构炒股的装备全面升级，可谓武装到了牙齿，先进到了极致。而散户则继续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甚至由于这段时间新股民的进入，平均水平可能还有所下降。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机构可以用 AI， 难道散户不能用吗？不管什么 ChatGPT 还是 DeepSeek， 我下载一个不也照样用吗？的确，现在人工智能 APP 有很多，用来制作图片、查询资料、写文章、做分析，看起来头头是道，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如果你深入使用，就会发现它们华而不实。比如写出的文章很容易判别出来，特征明显，做的分析里面引述的资料也未必正确。如果用来指导投资则更可怕，用盲人骑瞎马来形容也不过分。比如我们查询有哪些汽车配件类企业，产品出口到 A 国的占比超过了10%，某 AI 很快给出了答案，列举了4家公司。等我们把这四家公司拿到另外一个 AI 验证的时候，另一个 AI 发现其中三家可能存在问题。等再重返第一个 AI， 直接问他这四家企业是否有超过10%产品卖到 A 国，他立即否定了其中的两个。 搞到最后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查询上市公司年报。更要命的是，这些 AI 分辨虚假材料的能力比较弱，这就给一些不法之徒钻空子的机会。他们通过 AI 生产大量的小作文，然后注册大量社交账号，批量发布关于某些上市公司的虚假消息。这些虚假消息被大量喂给 AI 大模型后，散户查询的时候往往会得到错误的答案。比如查询有哪些上市公司在铜联接或者液冷方面向英伟达送过样品，可能纳入其产业链，结果发现多家 AI 提供的名单里都隐藏着地雷。搞明白了这些，你就会知道目前常用的那些 AI 超级应用不仅无法成为散户合格的帮手，反而成为反向工具，把散户置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总而言之，目前散户和机构之间的不对等被 AI 拉大了，也更容易沦为韭菜，比以往更难盈利了。